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5月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星期二前往诺马工厂促标枪导弹生产。美国疫情又升温，过去两星期确诊数量增加60%。美联储预计星期三加息，未来紧缩政策可能加大。美国职位空缺同辞职创历史新高，雇佣困境持续。疫情持续扩大，北京关闭公共运输，郑州将封城。美国又一周签署反堕胎法，可起诉堕胎服务者。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二前往阿拉巴马州，参观了一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反坦克标枪导弹工厂。这种轻巧而又致命的武器在俄乌战争之中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表示，拜登将会利用今次访问敦促国会批准他提出的330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计划，包括20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他说，拜登将会提醒本国人民，我们为什么要打仗，我们为什么要在这场战争支持乌克兰人，以及为什么迫切需要令这笔资金通过拨款。目前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成为两党议员之间争执的主题，但是2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之前相比是一个巨大跳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星期一表示，他希望两党能够迅速就安全方案达成协议，令参议院能够在下星期就开始审议。美国 COVID-19 疫情突然升温，过去一日新增超过95,000宗确诊病例，是自从2月下旬以来的新高。在过去两个星期的确诊人数激增 60%， 有11个州的确诊人数倍增，只有两个州的确诊人数下降。和过去两个星期相比，感染的住院人数增加 16%， 目前大约有17,220人住院。至于死亡人数亦都在两个星期内上升 51%， 预计在未来几星期累计死亡人数将会突破100,000大关。据美国疾病控制暨预防中心指出，其中感染 Omicron 亚型 BA.2.12.1 的数量在两个星期前只是占大约 22%， 目前就攀升到大约占 44%。 前白宫抗疫小组协调员帕克斯警告说，因为接种了疫苗的免疫力会随着时间持续减弱。他认为根据两年前的情况，预计美国南部会在夏季来临的时候确诊人数激增。至于北部地区的确诊人数预计会在冬季攀升，提醒各地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准备。星期三，美联储预计会宣布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上调 0.5%， 加息50个基点，将会令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保持在 0.75% 至 1% 之间。不过令投资者更加关注的是，在未来时间美联储在利率政策方面是否会变得更加严厉。据 CNBC 报道，美联储预计还将会宣布启动一项计划，会由6月份开始每月将大约60,000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缩减950亿美元。另一方面，加息之后虽然目标利率会偏离零，但是亦都远远低于市场对年底前基金利率高于 2.8% 的预期。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团队的首席固定收益策略师吉姆卡隆说， 我认为我们已经决议要将利率提高到足以扼杀通胀的水平，但是这样才是真正辩论的开始。他们是否试图到2024年达到目标通胀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样工资通胀将会相当高，那将会需要更多缩紧的政策，并且超过现在美联储所预计的加息行动。据劳工部星期二在月度职位空缺和流动力的调查显示，作为衡量劳动力需求的指标，三月份最后一日的职位空缺数量增加了25,000个，达到1,150万个，咁系该数据嘅历史最高水平。据数据显示，职位空缺嘅数量几乎系失业人数嘅两倍。雇主继续喺招聘人手方面面临困难局面，同时逼不得已要提高工资吸引新员工，并且留住现有嘅员工。据统计，三月份嘅雇佣人数变化唔大，为670万。而离职的总人数包括辞职、裁员和解雇就上升到630万。在离职者当中，裁员和解雇人数基本持平，而辞职的人数就上升到450万，亦都是创下历史新高。据全国独立企业联合会最近的一份报告，难以找到合格的工人仍然是美国小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该报告显示，有接近一半的小企业老板在三月份的时候提高了报酬吸引人才。中国首都北京在4号关闭了几十个地铁站和公共汽车路线，防止 COVID-19 疫情扩散，避免遭受同上海一样的命运。上海2500万居民已经被严格封锁一个多月，目前还未看到封锁结束的迹象。在3号晚，中国中部城市郑州加入其他几十个大城市进入全面或者局部封锁。郑州人口有1260万，苹果 iPhone 制造商富士康的工厂亦都在这里。新的证据显示，中国同新冠病毒的战役正破坏经济增长，并且损害在当地投资的国际企业。中共当局表示，清零政策目的是尽可能挽救更多的生命，并且指中国以外有几百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目前很多国家在感染仍然蔓延底下，正开始解除防疫措施，选择与病毒共存。但是清零政策正伤害中国国内消费和工厂产出，扰乱全球主要供应链。加拿大皇家银行分析师说，在上海的港口有344艘船等待停泊，数量比过去一个月增加了 34%。 他们说要将货品由中国的仓库搬到美国仓库，要比平常多出74日时间。美国奥克拉荷马州州长史提德星期二签署了一项和德萨斯州堕胎法类似的法案，该法案将会禁止孕妇在怀孕大约6个星期之后堕胎，并且准许个人向堕胎服务机构提出民事诉讼。临床医学显示，胎儿早期的心脏活动可能会在怀孕6个星期之后出现，很多女性在该段期间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这项措施还规定了医疗紧急的例外情况，但是就不包括强奸、乱伦导致怀孕的例外情况。该法案还将会准许个人对有道堕胎、怂恿堕胎或者实施堕胎的人提出民事起诉。共和党人史提德在一条推特就事件表示，我好自豪签署了 SB1503 号法案，即是奥克拉荷马州心跳法案，令它成为法律。他说，我希望奥克拉荷马州成为全美国最支持生命的州份，因为我代表所有400万奥克拉荷马人，他们压倒性感想要保护未出生的婴儿。他同时亦都在推特发表了签署法案的相片。
美国说俄侵乌是全球和平最大威胁。乌克兰六火车站遭飞弹袭击，西部大城利维夫一度停电。 关系再恶化，俄国杯葛埃利会同欧盟委员会会议。布林肯5号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对中国政策。美日国安高层谈拜登亚洲行，展现美对印太承诺。北韩疑似发射洲际飞弹，南韩分析试射时间点有玄机。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是5月4号礼拜三。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国防部长奥斯丁3号出席联邦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审查国防部预算听证会。米利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正造成破坏，不单止是欧洲，也是我们父辈以及几世代以来美国人努力奋战捍卫的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危机。意大利总理德拉吉3号则在欧洲议会的演讲中指出，俄乌战争是结合了安全、人道、能源和经济危机。他呼吁欧盟迅速重新思考他的机制，修改欧盟条约，采取务实的联邦主义，简化决策机制，令到欧盟更加强大。俄罗斯总统普京当日签署一项反制裁禁令。根据这项禁令，俄国将可以禁止向被制裁者出口原物料或者产品，甚至直接撕毁合同。这是俄国政府目前为止最严厉的反抗措施。这项法令一旦正式生效，俄国政府将可以随时撕毁与被制裁者的交易合同，可以令到国际市场产生混乱。乌克兰多处铁路基础设施3号遭到俄军飞弹袭击，显示俄军正针对乌克兰铁路运输网络进行重点打击，意图切断西方的军援。乌克兰铁路在运送人员、货物和军事物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亦成为俄军的首要打击目标。乌克兰铁路运输负责人卡米申表示，俄军3号的攻击行动袭击乌克兰中西部的6个火车站，造成严重破坏，至少有14列火车遇袭而延误。位于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亦遭到俄军飞弹袭击。利维夫市长萨多维指出，俄军飞弹破坏3座变电站，造成利维夫当地部分地区断电，同时亦造成2个人受伤。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基洛沃格勒一带被俄军2枚飞弹袭击，目前伤亡不明。另外，同匈牙利与斯洛伐克接壤的边境地区向来不是俄军攻击重点，在3号的攻击行动当中同样亦都遭到攻击。多名外交官表示，俄罗斯采取罕见步骤，将杯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4号与欧洲联盟政治与安全委员会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与欧盟政安委员会之间的年度非正式会议，在 COVID-19 的影响下从2019年起停摆至今。4号的会议预计将讨论欧盟和联合国在彼此都有执行任务的各国境内的互动之道。俄国入侵乌克兰以来，莫斯科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这个安理会5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还被逐出了多个联合国机构，包括人权理事会。5号起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美国，他的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格林菲尔德3号在记者会中表示，安理会运作正常，还说安理会从2月底以来在孤立俄国上取得异常的成功。格林菲尔德指出，俄罗斯握有否决权，所以躲过遭到安理会谴责的命运。但在安理会大力支持底下，联合国大会才得以成功团结各方声音，谴责俄罗斯。拜登政府2月的时候宣布印度太平洋策略，承诺提供印太地区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对抗他所见到的中共构建区域势力范围的企图。拜登政府表示，正针对中共制定一项个别的策略，但是因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面临重大干扰。美国国务院3号声明指出，布林肯将在美东时间5号上午11点在一场由亚洲协会智库在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主办的活动中发表演讲。 熟悉呢项对华策略嘅消息人士上个礼拜话俾路透社知，布林肯公开嘅内容预料唔会好详尽，主要系政府已经对中国发表声明嘅汇编。布林肯定于12、13号喺华府主持东南亚国家协会十国领袖峰会，他预计今个月稍后前往日本、南韩等亚洲国家访问。虽然美中关系因为众多问题而持续紧绷，不过美国官员表示，两个几月来没有发现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援的行动是一项可喜的发展。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3号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秋叶刚男会面，讨论美国总统拜登5月下旬的亚洲之行。白宫国安会发言人华森透过声明表示，沙利文向秋叶刚男赞扬日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包括金融制裁、出口管制以及对乌克兰的人道和军事援助。双方亦同意持续密切合作，共同因应俄罗斯的入侵行为。美日高层近来密切接触，除了沙利文3号和秋叶刚男会面，拜登将在5月下旬前往日本访问之外，日本防务大臣岸信夫今日4号亦将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五角大楼会面。拜登预计5月下旬前往韩国和日本访问，并将同即将在10号正式就任的南韩总统当选人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访问东京期间，亦将同澳洲、日本、印度领袖召开四方安全对话领袖会谈。这个是拜登上任之后首度赴亚洲访问。北韩4号进行飞行武器试射，是今年以来第14次以试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韩国军方初步判断，北韩今次发射的可能是一枚中远程弹道飞弹。根据韩联社报道，韩国联参表示，北韩在当地时间4号中午12点3分在平壤顺安地区向东部海域发射一枚不明飞行武器，初步推测发射的是洲际飞弹之类的中远程弹道飞弹，是北韩从3月16号发射两枚新型战术精确导引武器之后，时隔18日再次试射。韩联社分析，考虑到今次试射选在北韩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冥诞及北韩建军90周年等内部大型活动告一段落之际，当前又正值南韩新政府即将成立，美韩领袖会谈准备登场，北韩可能打算借此举释放战略挑衅即将升温的信号。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中共放软态度，承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赵立坚和秦刚公开对美国示好。封控前奏，北京地铁封闭，公共交通停顿，郑州封城。制约中共，美国空军采用澳洲无人机技术。台湾新闻自由受外媒肯定，拒绝红色渗透。拒绝审查渗透，美国大学师生呼吁从中共撤资。以下详细内容。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中共一直不愿意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是和俄方口径保持一致。但在5月3号，中共官媒却突然转变口风，罕见用引号来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和驻美大使秦刚亦公开对美国示好。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已经对俄罗斯获胜无信心，转向美国是一种政治投机。赵立坚29号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对中共持有不良睇法的美国人占 80% 是历史新高的时候，一改惯性的战狼式指责，转了腔调柔滑地回应话，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民众认为应该维持中美交流，还表示中美人民向来怀有好感情，双方人民的友谊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源头活水和重要基础。至于秦刚，日前声称去了美国中西部伊利诺、爱荷华和明尼苏达3个州考察， 并发表文章称之为动人之旅。讨好表白自己的目的是增进理解，促进友好，推动合作。自我鉴定中美关系十分融洽。就在中共做出这番表现的同时，路透社报道，多名美国官员近日表示，他们仍然对中共长期支持俄罗斯的做法保持警惕，但目前美方没有看到中共为俄罗斯提供直接军事支持，亦没有帮助俄罗斯规避西方的制裁。报道称，美国近两个月来不断警告中共不要援助俄国，美方没有发现中共公开援助俄罗斯的行为，令美方感到振奋。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GMF 亚洲专家葛莱尔 Bonnie Glaser 表示，美国和欧盟对中共的严厉警告已经见效。亦有分析认为，中共被西方对俄罗斯制裁镇住了，不但担心在西方的国家资产，更担心权贵的个人资产被冻结，现在却求解无果，被迫暂时放软态度。中共的变调等于将了自己一军，后续的事态发展值得观察，可能还有更多的精彩发展。中国北京5月4号突然宣布，北京地铁根据疫情防控需求，有40多个地铁站采取出入口封闭措施，同时北京公共交通亦宣布158条公路路线采取过站不停或者绕路行、停运等措施，令北京居民对目前北京疫情的走向越来越感到不安，担忧感是不是跟进上海已经是封控的前奏。网友纳闷，今日不知明日事，不知道听日还能不能够去翻工了。北京市官方还宣布严控四类人士离开北京，包括有一宗及以上感染者的街乡镇人员、封控区、管控区和临时管控区人员，以及北京健康宝弹枪人员等，其他人员非必要亦不能离开北京。截至目前为止，北京的中高风险区已经增至46个。5月2号，官方要12个区将展开另外3轮核酸筛查，而之前的3轮核酸已经验出400宗新冠病毒感染者，涉及14个区。朝阳区建外苏豪、望京苏豪、华茂购物中心等高档写字楼和购物中心亦因突发疫情被封。5月2号，北京通报朝阳区光辉里小区发现5宗确诊已封控，小区门口大巴士拉人隔离，画面显示13楼封楼门。咁系京城嘅大伯都系武林高手，专门对付老百姓。更不可思议嘅系，北京当局仲作出防疫怪招，宣布禁止两人同时使用公厕。仲有消息话，仲有部分小区已经封禁咗10日啦。有外地网民质疑话，北京4号通报新增51宗本土病例，包括46宗确诊病例同5宗无症状感染者，需要咁大阵仗吗？北京点解一上嚟管控就咁严？我哋呢度每日几百宗嘅时候亦冇封咁多东西。亦有网民回应话，咁讲明当局唔偏袒，冇俾北京特殊待遇，因为马上要开中共20大啦。除咗北京之外，仲有一个大城市郑州正式宣布封城，4号起连续7日，引发市民恐慌采购，导致道路堵塞。咁系郑州抢购潮，网上流传嘅影片显示，郑州一个人出入城需要同时出示4个良民证，缺一不可。翻郑州冇健康码、行程码、核酸证明同报备证明，禁止上高速。郑州封城前，民风抢购物资嘅民众甚至将成只猪托翻屋企，民众唔听政府好言相劝，坚持将超市清空。有人嘲讽话，睇嚟河南人已经唔相信政府嘅说话啦，仲系河南老乡最懂共产党啊！目前欧美已经有共识，中共系西方嘅首要威胁。美国空军部长肯达尔 Frank Kendall 日前再次强调呢一点，并透露美军将采用澳洲嘅无人机等技术，重质不重量咁提升作战能力，克制中共。 肯达尔5月2号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指出，中共仍旧是比俄罗斯更严重的威胁，他更加担心的是中共，因为他们有资源、有意图、有能力，亦有时间发展成熟来破坏美方的投射能力。肯达尔特别提到中共对台湾的动作，而且在其他地区，例如钓鱼台、南海，亦有他的野心和企图，可能出现侵略举动。肯达尔这个礼拜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争取人工智能和自动化设备的相关经费。他表示将投注在无人战斗机上，美方将使用澳洲中程僚机 Loyal Wingman 等无人机的技术，整合到美军的作战能力中，而现有技术就可以支持这个构想，不需要等待其他的发展。他表示重点不在美国空军的规模，而是在补充改进空军的战力，质比量更加重要。据悉，澳洲中程僚机的成本只有载人战斗机的十分之一。另外，在乌克兰战场上，美国首度披露一项无人机新武器，121架凤凰幽灵战术无人机 Phoenix Ghost Tactical Unmanned Aerial Systems。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 John Kirby 表示，这项由 EVIX 航空航天公司制造的无人飞行器是空军专门针对乌克兰的需求而迅速开发。这款无人机系统和已经供给给乌克兰的弹弓刀无人机 Switchblade 类似，但有不同的能力。英国天空新闻称，该机因设计成单次使用之后就摧毁而得名，外界对它所知甚少，亦不了解它的射程和精准度等。柯比亦拒绝提供更多细节，但它透露这款机具有光学能力，主要是为打击目标而设计。另一位高级国防官员表示，他对各类目标都有杀伤力。台湾的新闻自由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商业化的结果却让部分媒体受到北京政治势力的资金影响，为他政治宣传或者操弄民意。部分台湾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共曾经透过所有权、广告和发行市场三大渠道来左右台湾的舆论走向。美国之音报道，虽然台湾在2020年初通过反渗透法抵制中共的红色渗透，中共和当地协助人士的合作渠道仍然持续发挥作用。随着中国和香港新闻环境的恶化，外媒驻台湾的比例再创新高，总计达75家媒体和137名记者。观察人士表示，这不仅有助于台湾媒体的多元发展，亦能够提升台湾的国际话语权。无国界记者组织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主任艾伟昂 Cedric Alviani 表示，台湾在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年度排行上，从去年的第43名进步到今年的第38名，表现好过韩国。但部分民营媒体仍然常见利益冲突的事件，尤其来自北京的不当影响和资讯操弄，经常看到中共政权对台湾发动小规模的假信息攻击，不排除中共有能力对台湾升高攻击的层面。台湾政府已经将这类不当操弄视为战略威胁，他呼吁台湾尽速重建媒体报道的公信力，才能够有效防止北京的红色渗透。台北政治大学教授黄少年指出，中共透过所有权、广告和发行市场三大渠道，直接或间接左右台湾媒体和舆论走向。在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时代 ,2008 年到2016年期间，渗透力度最强。随着民进党2016年上台，两岸交流趋缓，红色渗透力度转弱，但中共和当地的协助者多年来所建立的合作渠道仍然持续发挥作用。近年来，美国多间大学的学生纷纷发起倡议，要求大学审查和中共有关的投资，并呼吁从侵犯新疆维族人权的实体中撤资。这些倡议得到了部分大学的回应，开始做出相关审查，但有些大学尚未重视。美国之音报道，4月29号， 康奈尔大学 Cornell University 的部分教授组织了一场面向全体师生的主题讲座，邀请多位校内外专家，专门就该校和中共的关系、中共的学术自由状况以及中共当局对美国校园言论的影响进行讨论。活动得到了康奈尔十个学生组织的赞助，其中包括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议会。据悉，康奈尔大学和中共的大学有超过20个合作项目。去年，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还不顾本校教授的担忧，执意和北京大学成立一个双学位项目。此外，今年3月，康奈尔启动全球中心研究交换网络项目，全球合作的大学中就包括中共。会议组织者还希望将一些基本信息传达给康奈尔全体成员。此前在4月26号，美国非牟利组织雅典学会 Athena Institute 亦发表公开信，呼吁各州旗舰公立学校审查与中共有关的投资，并且撤资，得到美国一些政治家的签名，包括国会众议员麦考尔 Michael McCall 和前国务院次卿克拉奇 Keith Krach 等。该组织还同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维珍尼亚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团体合作，发起撤资运动，得到美国天主教大学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耶鲁大学、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等校方或学生的回应。除了经济关系之外，美国大学的师生亦越来越警惕来自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人权观察研究员王亚秋表示，美国校园的师生越来越意识到中共一直尝试向他们输出审查和监控。这一集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习近平连任压力倍增，或使出铁腕手段威慑党内精英。中共担心的系统性风险已经出现。中共清零政策拖累外资，美国重新划定朋友圈。欧盟再次拒绝俄罗斯，德国做出重大决定。港府放宽防疫措施，业界反应不一。以下新闻详细内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智囊团成员吴国光5月3号在法国巴黎接受法国广播电台专访时表示，现在对习近平不满的声音很多，但由于中共体制特点，特别是习近平掌控了刀把子、枪杆子等，即使中共内部存在强烈不满，要结束习近平对第三次连任的寻求，难度恐怕非常大。另有中国问题专家表示，长期封城造成的经济损害和社会紧张可能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力。日前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明确将资本议题上升为政治议题，似乎未完全掌控中国的前袋。习近平近期对金融系统的整缩仍未放松。法港5月3号发布的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的专访文章，吴国光正在法国巴黎人民科学研究院讲学。法广提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指挥的效力在海内外引发重大质疑，在清零不靠谱和亲俄失误的指责下，习近平是否会在今年秋天召开的中共20大顺利连任。吴国光表示，习近平的思想对中共政策的走向应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前一段时间上海实行的相对宽松一些的防疫政策不能够说完全违背了习近平的意志和上海不听北京的指挥。吴国光认为，在习近平过去多年一直对地方实行强硬控制的背景下，并考虑到上海的主要领导人应该亦是习近平的人，好难想象早前就是同习的强硬路线对着干。因为在中共体制下，下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至少为了保证个人的安全，不用被查等因素，应该不至于同北京对着干。现在网上传言很多，是不是背后有政治权力的角力，特别在今年召开20大这个重头大戏的背景。 法广提出，外界不少观察人士确实将习近平的强硬清零政策和秋季召开的中共二十大联系起来。吴国光表示，中共政治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内情大家无从得知，外界只能做一个合理的猜想。习近平这两年施政开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经济的后果，外交政策上的后果等等。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临近二十大权力的再分配，内部权力斗争随之加剧，这个是可以想象的。动态清零，叫个不停，资本归零，民生凋零，中国经济在中共当局极端的封控政策下已经满目疮痍。4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提到要促进房地产和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但是中共当局的话时常需要反过来听，中共政治局会上提出要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咁反而讲明中共当局已经发现咗稳唔住啦，已经出现咗好大问题，所以先至会话要稳住。乜嘢叫守住唔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就係睇到呢个底线快被突破啦。好多人认为房地产崩溃或者硬着陆係中国最大嘅系统性风险。其实风险唔止呢一个。四月中旬，中共官方研究机构嘅一位人士认为，系统性风险的触发条件主要是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房地产公司实际上就是一个资金池，主要靠融资扩张，亦是类金融机构。恒大、融创都可以算是系统性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的负债如果占 GDP 的 1%， 就应该列为系统性金融机构。因为全国 GDP 下降 3%，就被认定为发生债务危机。如果这间企业出现风险，上下游的衍生影响可能超过 3%。只是恒大一间的总负债就接近2万亿，其中银行贷款5300亿，应付供应商贷款超过6000亿，还有信托、债券、商业票据以及数千亿的表外融资，恒大最终很可能是资不抵债。恒大号称有2亿平方米的土地储备，但是一些土地因为没有缴纳土地出让金或者闲置两年没有开发，已经被地方政府收回。在海南的违建项目亦被政府没收。现在恒大希望各地政府同他签订协议，负责将各地的资产债务一起抱走，但进展极为缓慢。4月29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提出要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但是出口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下降，外资亦正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撤离。中共当局极端的抗疫政策已经重创中国的经济，大面积封控、停产、供应链断裂导致消费下降，连世界工厂的优势恐怕都要失去。疫情以来，断货断链已经引发欧美日驻华商会的抗议。在上海封锁后，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曾在一封写给中共副总理胡春华的信中表示，严厉的清零政策影响了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形象，同时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伍德克说，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大家认为中国不可信赖。据称，此后伍德克见到中共商务部和上海市领导，直言现在外资已经走了不少，如果不能够解决问题，会有更多外企离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亦在这里呼吁重塑全球供应链，并表示美国将划定朋友圈，将供应链转移到这些信得过的贸易伙伴国家。花旗银行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总裁 William Rhodes日前在 CNBC 撰文分析了中国经济面临的若干风险问题。他认为我们都应该关心中国发生什么事，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Rhodes 认为对中国前景的威胁在四个截然不同但又互相重叠的领域上升，国内经济、卫生健康、债务问题和全球分裂。具体来说， Rhodes 认为 四个可能影响中国前景的风险领域分别是房地产、病毒清零、有风险的外部贷款。有机构测算，中国对一带一路的贷款令到发展中国家背负了至少3850亿美元的债务。俄乌战争，他认为全球化这个为中国经济提供动力的引擎，在疫情大流行和俄乌战争的压力下有可能停滞，而选择俄罗斯可能导致对中国公司的第二次制裁。欧盟委员会和轮值主席法国在布鲁塞尔举行了27国能源部长紧急会议后宣称，欧盟拒绝以卢布支付从俄罗斯购买的天然气，欧盟将为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中断做好应对的准备。法新社消息，欧盟成员国的能源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就俄罗斯要求欧洲国家以卢布支付天然气费用和面临供应中断的要求做出统一的回应。欧盟能源部长西姆森 Cadric Simpson 表示，莫斯科要求以卢布支付购买天然气费用是单方面对合约进行不合理的修改，拒绝俄罗斯的要求合理合法。另外，欧盟能源专员西姆森并警告，欧盟必须为暂停能源供应做好准备，虽然一些国家在主动或被动的情况下已经采取行动，但由于匈牙利和奥地利等反对，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达成共识。欧盟委员会预料3号完成欧盟对俄罗斯新一波制裁措施规划。新制裁可能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因为石油出口是莫斯科一大收入来源。两名欧盟外交官稍早时透露，欧盟目前倾向在今年年底前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最新对俄罗斯制裁措施将会在4号提交给各个欧盟国家驻欧盟代表。另据路透社报道，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一表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之前，欧盟不会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索尔茨在接受德国公营电视台采访时表示，我们的目标是俄罗斯接受战争失败并从乌克兰撤出军队。索尔茨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不达成和平协议，我们是不会取消制裁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3号宣布，因应疫情下降速度比想象快，星期四起提早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可8人一台、泳池和沙滩重开等。中餐厅受惠较多，而酒吧业盼望不要再做疫情的代罪羔羊。因应香港中共病毒疫情放缓，特首林郑月娥3号出席行政会议前宣布，提早两星期在5月5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即是从本周四起，餐饮食肆提早放宽至8人一台，市民在户外运动场所，例如网球场、篮球场等做运动，在户外进行跑步等激烈运动，以及身处于郊野公园都无需佩戴口罩。泳池、沙滩、水上乐园、水上活动中心等重开。另外，在本月19号起进一步放宽的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酒吧、浴室、卡拉 OK 和派对房间等处所，酒吧4人一台可营业至凌晨2时，食肆堂食可至午夜12时，婚宴人数上限由现时的20人放宽至120人，戏院的入场容量会由现在的50%增至85%，并可以在戏院内饮食等。林郑月娥表示，提早放宽是因为香港疫情稳控，下降速度比想象快，经历假期都没有反弹，所以回应市民的强烈诉求，我们都听到接着下来的母亲节，特别之后仍有假期，就是佛诞补假，希望市民过一个愉快的母亲节，可以一台八人三代同堂，由婆婆到妈妈到孙仔孙女都可以一起吃饭。禾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表示，提早放寬堂食人數上限，業界都感到驚喜，中餐明顯受惠。他說母親節即將來臨，相信媽媽們最開心。他表示晚市對飲食業很重要，自從上月21號恢復晚市堂食後， 形容生意由地狱回到天堂，市民忍耐了多个月终于解禁，食肆生意相当畅旺，不少食肆的预约已经订至母亲节之后。不过酒吧业的反应一般，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会长梁立仁表示，对放宽堂食暂时仍不敢有太大的期望。他指出，过去两年疫情当局对业界相当不公，今次第五波疫情由1月7号开始停业至5月19号，又足足是4个月02日。由疫情开始至5月19号，我们足足有388日被勒令停业。梁立仁表示，当然有得做好过没得做。我们除了要面对困难的营业环境和员工流失的严重情况之外，业界对疫情仍有隐忧，始终害怕如果有疫情再袭，我们再要面对最先关闭最后放松的不公情况。他希望今次5月19号重开后，政府不要再将酒吧业推作疫情的代罪羔羊。新闻报道完毕。
有一座大城市要封城，郑州市民恐慌。德国媒体说中共露出真面目，中共开始转校风，新华社罕见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传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军方高层密谋推翻普京以结束战争。大家好，我是子君，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中共极端防疫政策之下，中国由一座人口千万级的城市郑州自5月4号起进入封控管制。郑州官方说封控期为一个礼拜，到5月10号为止。但是有了上海的教训，老百姓已经不再相信政府的说辞，全市立即陷入抢购和出逃的恐慌之中。郑州市通告说，全市居家办公，学校暂缓开学，市民足不出社区，市内公交车地铁减少班次，的士实行单双号运行，同时郑州进入封锁状态，全市非必要不能够离开，市外非必要不进入郑州。虽然当局话俾市民知不必囤积物资，不必恐慌，但是网路流传的相片显示，郑州人已经开始逼爆超市，有些人买了半隻猪，甚至还有人买生猪回家养以防后患。航拍的录影显示，郑州的路上面全部都是车辆，其中有赶住去超市抢购的，也都有想开车逃离郑州的。郑州一名市民5月3号告诉大纪元知，今日郑州市政府发布了73号令之后，大家闻风而动，很多商场超市人满为患，很多货架已经买到空晒。另外一位市民李先生说，今日晏昼整个郑州都在度抢购物资，好多超市的菜都被抢到冇晒，要封城啦，肯定要去买返啲，都怕变成下一个上海，几乎所有的超市都断货。上海封城俾中国人一个惨痛教训。德国媒体法兰克福汇报近日发表评论，题为中国的真面目。从内容来睇，文章所讲的其实是中共的真面目。文章说，上海的铁围栏令到国际社会感到震惊，但是这一种做法在中国并非新生事物，只不过之前被隔离的是新疆的维吾尔人，这一次就是一直希望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上海。法兰克福汇报的文章说，中共强制清零里面的这一切不禁令人回想起黑暗的过去，中国不再重新开启国门已经是可以想象的场景。考虑到封锁会阻碍经济发展，政府已经为其执政合法性提前稳好了新说辞。中共不再提供改善民众生活水准的承诺，取而代之的是官方宣称要对新冠赶尽杀绝，以确保14亿人民的生命安全。文章最后说，德国企业家此前喜欢说，他们在中国从来未见到过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事实上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未放弃过本色，清零将中国经济逼向了大萧条的边缘， 大坝拳脚相加，将几十万上海民众送往隔离中心的同时，北京最高层亦都显露出真实面目。目前外界最关注的是，中国人通过清零政策意识到中共的真面目之后又会怎样。俄乌开战以来，中共官方一直不愿意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过在5月3号，中共喉舌新华社在他主办的参考消息刊发泽连斯基如何在地堡中治理国家的报道，入面再次罕见以引号表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此前在4月30号，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亦都曾经四次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新华社罕见地原文刊登。对于这个反常举动，外界认为是中共放软姿态的表现。对此，台湾国策研究院执行长郭玉仁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的时候分析说，我不认为新华社的报道是完全代表中共高层对乌克兰战争看法的改变。因为到目前为止，从战争爆发开始，如果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在多边的国际舞台之上，包含联合国还有其他的机制，中共正式地表态对于乌克兰战争他还是不认为是侵略，或者是甚至连定义这个是一场战争都不愿意。第二个部分，从双边外交来看，其实从战争爆发一直到现在，中共外长王毅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同这些国家进行的会谈入面从来都没有谈到过乌克兰问题，他非常刻意地不将乌克兰战争放在外交的检讨上面。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说中共对俄乌战争的态度有明确转向。如果中共的态度真的出现转变，那对中俄联盟会产生哪些影响呢？郭玉仁说，我自己的观察，中共更加不可能因为美国通过了逐心法就示弱就会改变态度。对中共而言，战争爆发之前的2月4号，普京去北京参加冬季奥运的开幕式，双方事后还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基本上普京就已经非常严重地绑架了习近平还有中国。我们也可以从中共对乌克兰战争的种种回应看得出，所以我不认为是因为美国通过逐心法针对习近平然后中共就示弱了。老实说，这个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上海自3月下旬实施封城以来，当局严苛的封控管理措施令到不少民众叫苦连天，民怨沸腾。中国的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面充斥着上海市民愤怒的声音和图文，百姓的情绪已经接近零容忍状态。尤其是频繁的抗原和核酸检测令到居民的情绪近乎崩溃。浦东区东方广场的王女士打12345投诉说，他们小区从3月27号开始到现在没有一个阳性，而且是防范区。直到现在不单止没有解封，而且还要每日做两次抗原检测。他质问说，这么频繁的抗原检测到底是为了什么？所有的这些政令有没有科学依据？定是哪一天市领导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就想叫我们测个抗原？阎王动动嘴，小鬼跑断腿吗？然后居委会主任这样一讲，大家就忙到什么样，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全部都要停下来配合这个一日两次的抗原，到底是想做什么？王女士愤怒地说，要物资没物资，日日凭着做抗原个肚就会饱了吗？这样做有什么科学依据？为什么一定要民众接受？她质疑百姓这样被困住反复做核酸检测是有贪官作祟。他问到，是不是有一些贪官要配合医药公司用这种方法来掏空国家的医保？他买到的抗原难道是不合格产品，他是来这里销赃吗？定是说上海政府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已经旅通外国，通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用虚与威仪的方式来对抗中央，来激起人民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呢？没人希望可以在不断的这样的过程中被耗尽，他耗尽的是每一个人的爱国之心， 耗尽的是每一个人内心残存的公信力和希望，这样做是误国的杀人诛心。王女士表示，有时间叫大家测抗原，还不如发啲新鲜的蔬菜物资。而家葱在上海居然都成了奢侈品，上海唔通是地狱咩？再这样下去，只能够令老百姓对这个国家感到失望。他问到，背后到底是哪个在上海搞鬼，是哪一位，要将他捉出来，不可以让他躲在后面强奸民意，耗费每一个人的心血，耗费国家的资财，令到每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失望，这样是他对这个国家犯下的罪行。5月1号，山东大学中心校区一名学生在核酸检测入面确诊为阳性病例。山东当局立即将山东大学的1万多名师生在24个钟之内全部强制带走隔离。5月2号晏昼，山东省济南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通报，说山东大学中心校区发现一宗确诊，从1号起分批安排学生转移到济南、淄博、泰安和德州等等周边4个城市的方舱医院和隔离宾馆隔离。中共环球中文网报道说，这次隔离转运的人数大约是13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检测出阳性之前，山东大学已经封校两个月，校门口用铁围栏围住，所有的师生不能够出校，一些职工只能够在饭堂打地铺。对此有网友质问，13000多人为什么全员隔离？封校封了70多人，为什么还会出现阳性？学生被关在学校入面到底安不安全？也都有网友表示，懒得看了，几时累了就不搞那么多了，现在讲什么都不会听的。俄罗斯富豪网银丁科夫的创办人丁科夫近期在社交平台上面发文反战，并且形容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好疯狂。纽约时报随后报道说，丁科夫被普京政府注意到，丁科夫被迫出售 35% 的股份，还被告知要小心安全。报道引述丁科夫透露，俄罗斯政府联系银行的高层说，如果不同丁科夫断绝关系，就要将银行收归国有。上个礼拜，丁科夫将手入面的股权绝望抛售给矿业大亨波塔宁的公司，波塔宁同普京关系密切。丁科夫说，我没得讨价还价，就好像人质一样，也都没有谈判的空间。而网银方面就否认受到威胁。丁科夫表示，克里姆林宫没有派人直接联系他，不过自己的朋友和安全部门有联系，提醒他要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朋友透露说，关于你的决定已经做了出来。丁科夫直言，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我不相信俄罗斯的未来，最重要的是我没想着将我的名和个人品牌和无端攻击邻国的国家扯上关系。随着俄乌战事的持续，很多俄罗斯高层和寡头想将普京拉落马的传言日趋增长。英国媒体 CTAM 报道，莫斯科有传言说，一些前将军和克格勃官员正在准备罢免俄罗斯总统普京，并且计划结束乌克兰战争，因为这个行动在俄罗斯越来越被视为是战略错误，更加是经济灾难。据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乌克兰战争进度迟迟无法展开感到非常失望，联邦安全局正在联系俄军将领以及俄国前情报部门的官员，一起想办法推翻普京。俄罗斯匿名消息人士说，俄罗斯和东欧的社交媒体上面流传，普京认为政变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以特别加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安全措施。这次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